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4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汤原县200多名村民为王正玉讨公道；台湾法轮功学员无理被拘，家属欲请总统营救；一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6月21日至2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德国第八届法兰克福文化节游行6月23日举行，50多个团体参加了这次主题为抗议种族主义和边缘化的活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花车上的功法演示、扇子舞和模拟劳教所展现了法轮大法修炼者的风貌，同时向民众揭露中共对真善忍信仰者的持续迫害。就在此次活动的2天前，中领馆打电话给组委会，要求他们禁止法轮功参加这次文化节的游行。活动主办方毫不犹豫地回答，这是个自由的国家，我们不会对你们言听计从。2个月之前，中领馆曾向组委会打听法轮功会不会参加这次游行活动，组委会答无可奉告。除游行外，法轮功学员也申请了一个信息咨询摊位，以便民众进一步了解真相。
6月20日，爱尔兰法轮大法学会在中共驻爱尔兰使馆外召开新闻发布会，强烈要求山东威海市当局和威海经区公安分局立即释放被他们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古庆爱。古庆爱的女儿崔天增目前居住于都柏林，而且身怀6甲，还有不到2周即将生产。爱尔兰总理、司法部长等表示关注此事。议员肖恩·凯尼特意将此事传达给外交部长，希望通过外交渠道解决。议员芬妮·麦格拉斯说，我全力支持你营救你母亲的举动。还有多位议员来信表示对此事的关注，并为因为时间安排不开而不能前来参加新闻发布会表示遗憾。
6月22日，芬兰中夏节前一天，赫尔辛基街头人来人往，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已经开始放假，人们拖家带眷准备外出旅游。芬兰法轮功学员又来到赫尔辛基火车站，为在中国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征集签名。北部的法轮功学员金昭宇和金昭环来到了现场，呼吁关押在河南省新乡市女子监狱的母亲陈真平。他们身穿 SOS 营救母亲的 T 恤衫，引起人们的关注，纷纷询问谴责中共。金昭宇姐妹呼吁更多的人们关注母亲陈真平，也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芬兰北部最大媒体Laping Cancer 对金昭环姐妹呼吁营救妈妈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报道。
近期，从河北泊头市周家屯村300户村民联名按手印，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继而又黑龙江15000民众签名支持素不相识的秦荣倩替修炼法轮功的父亲被虐杀一案鸣冤。日前，黑龙江汤原县200多名村民伸出援手，为法轮功学员王正玉讨公道。王正玉于5月10日被汤原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至今已经过去40多天了。他的妻子白桂琴等亲属多次到公安局要人，都被汤原公安局副政委周金泽和国保大队队长于宝军野蛮推出。在状告无门的情况下，白桂琴告诉乡亲自己的丈夫没有违反任何国家法律法规，他的信仰自由是受国家宪法保护的，呼吁乡亲们帮助营救丈夫。现在已有200多人签名或加按手印，要求警察立即无条件释放好人王正玉。
台湾法轮功学员无理被拘，家属欲请总统营救。台湾新竹高科技公司经理、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邦6月15日赴中共江西探亲，在返台途中经赣州机场时，遭到中共公安以协助调查法轮功为由绑架。该事件引起国际关注，迫于外界压力，6月26日，中共方面在新华网台湾地方板块发通稿，承认江西国家安全机关于2012年6月18日对台湾居民钟鼎邦进行口头传唤。由于当晚对钟鼎邦宣布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配合调查。6月27日下午，钟鼎邦的家属在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台湾法轮功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律师陪同下，到总统府陈请中心递交陈请书，要求马英九总统以政府层级委任律师在大陆协助钟鼎邦，并且协助大陆及台湾亲友前往正常探视。对于中共在新华社发文指控的罪名，钟家完全无法接受。代表总统府接受陈情的科长表示，总统已获悉此事，并表示关注，会尽速签报。多位立委、议员表示严重关注与支持台湾人的信仰与言论自由。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国安以协助调查法轮功为由扣押钟鼎邦，却在通稿中一字不提法轮功，也不提插播二字。有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为了罗列钟鼎邦的罪证，又不想引发民众探究法轮功事件的真相，中共有意误导民众玩了这个文字游戏。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吉林省吉林市50刚出头的法轮功学员于学忠被吉林市高新区派出所迫害致死，有关单位已通知了于学忠的家人。5月29日晚，吉林市公安局统一行动，疯狂绑架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抄家，抢夺法轮功学员的私人钱财。于学忠是在同修李文军家被非法闯入的高新派出所警察绑架的。据悉，于学忠不说姓名，第二天就被迫害致死，详细情况还在调查中。
河北省沧州市法轮功学员贾兆庆、韩淑珍夫妇2月25日在家中被沧州市政法委、610、国安、公安警察绑架到沧州市看守所。仅仅15天，贾兆庆就被迫害肝腹水病症复发，韩淑珍则被非法劳教。贾兆庆原是河北省沧州市农校园艺系讲师，工作兢兢业业，他所教授的课程是多年的优质课。
湖北省麻城法轮功学员熊有义、江正香、胡秀珍、陈刚、徐正娥等6月20日晚遭不法警察绑架，其中徐正娥已回家，周桂香被警察骚扰被逼得流离失所。6月25日麻城610召集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所在居委会人员开会，准备在二所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
四川会理县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国保大队和当地中共人员绑架。6月19日9点左右，会理县国保大队和城北派出所一伙六人闯进法轮功学员杨树忠住处，将他绑架。6月6日上午10点左右，国保大队、广场社区、城南派出所一伙人 将在蒋德元、张正友夫妇家一起读转法轮的八位识字不多的老年法轮功学员绑架。70多岁的李福珍、傅树坤两老夫妇在当天下午被放回家，其余的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女教师孙涛庭审在即，法轮功学员要市民旁听。近日，河北城建学校的女教师孙涛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传播法轮功真相资料而被中共关押起诉。石家庄裕华区法院将于6月27日开庭，届时律师将做无罪辩护，揭开事实真相。孙涛的朋友、工友们正在向石家庄市民发出旁听庭审的邀请函。邀请函写道：为什么法轮功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唯独中共在迫害？为什么法轮功遭受中共的10余年迫害仍屹立不倒？为什么越来越多律师敢于顶着压力站出来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甚至控告当局的违法犯罪？6月27日上午，北京著名律师将来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为您揭开真相，请届时光临。
甘肃兰州警察绑架12名法轮功学员。6月11日，甘肃兰州警察在巩家湾洗脑班外绑架了12名法轮功学员。当日上午9点多，5位被非法关押在巩家湾洗脑班法轮功学员的亲友再次去洗脑班要人。好多人还从外地赶来要求探视，一些法轮功学员也去帮助家属要人。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巩家湾洗脑班的5位法轮功学员，从5月31日开始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已经10几天生命垂危，亲属们心急如焚，多次要求见人。6月11日接近中午，从洗脑班出来5、6个便衣警察开始抓人，几分钟后又来几辆装满人的警车，这些人同时下车疯狂抓人。据悉，当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共12人，分别被非法关押在各区拘留所，其中牛小琴、李平、何小兰、李富斌等8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陶树平拘留所，孙红、树灵芳、吴玉英、傅菊兰等4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安宁拘留所。
兄弟房姐遭绑架，山东高密警察频作恶。山东高密市法轮功学员仲淑兰于2012年6月12日晚在夜市上讲真相，被西关派出所绑架，同时还绑架了来高密走亲戚的弟弟仲崇增、诸城的王燕。仲崇增家住青岛，这次是来探望姐姐，然而患脑血栓病才开始恢复，说话还不利索的他也被关押到高密看守所。儿女从青岛到高密要人，连面也见不到。山东高密警察近期频频绑架法轮功学员，现仍被关押在高密市看守所的还有秦月梅、李月琴。平度市法轮功学员郭明娟女士6月19日被劫持到济南劳教所非法劳教。
河北正定县警察绑架李兰奎引起民愤。6月1日早6点，河北正定县61020-30个警察4辆警车闯到西平乐镇东安峰村，欲绑架以收废品为生的法轮功学员李兰奎，遭到家人及村民的抵制。据悉，在绑架现场，民众越聚越多，都围着警察给他们讲理。李桂兰不偷不抢，做买卖公道又仁义，这么好的人你们老骚扰人家干嘛？这么好的人你们整天抓，这家6口人，3个有病，还弄着3个孩子，没法过的时候没人管，现在过得像样了，你们却来摆置人家。尽管当日警察绑架李兰奎的阴谋没有得逞，6月7日，4、5个恶警一大早趁没人偷偷把李兰奎绑架到了正定县看守所。现今李兰奎又被转到了石家庄市洗脑班关押， 导致近80岁的老娘难以奉养。正定610恶警以习近平邀外宾来访大肆骚扰绑架民众，引起了很多民众不满，自发抗议声援。
本周44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52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出租车司机给劫持的青年劝三退。有一次我出车，有四个小青年坐我的车，叫我开到僻静无人的地方，说没钱不交车费可以吗？我想这几个小子也不是什么善辈，又想今天可能遇到特殊考验了，就说没事儿，谁都有不方便的时候。接着又借手机，又要借钱花，用手摸摸口袋，我心想可能是我做常人时有过这样的恶作剧，今天是报应，要打劫要钱，这些小青年吃摇头丸喝酒泡妞真可怜，该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我就发一念求师父救他们，于是对他们说，朋友别急嘛，钱口袋里有一点，不过我先问你一件事儿。他们问什么事儿？我说有没有听说过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们感到吃惊地问，是什么？我就给他们讲有关真相，对他们说，邪党土匪出身，他才是真正的抢劫犯。讲邪党历史的罪恶，工人如何下岗，农民如何失地等。最后说，你们都是给他误了。其中一人有感说，我们也没读多少书，在学校老师看不起，在家家长骂，在社会又混不出头来。我就叫他们办三退，会给他们带来好运。他们说只不过是少先队员，我说少先队员也要办，他们都同意了。这时其中一个说，对不起刚才开玩笑给你车费。我说算了，交个朋友。真是一切师父都安排好了，只要我们正念足在法上，师父什么都给做了。后来又遇到做贼的、三陪的、乞丐、捡破烂的，给他们讲真相，有三退的就给退了。这让我体悟到师尊宏大的慈悲，要救度所有的众生，没有任何的选择。师尊说，我既然是来救人的，我就没有选择，我在救全世界的人，包括在座所有的人。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山东莒南县卢修田遭恶报并殃及家人。卢修田自1999年7月至2004年底，任山东临沂市莒南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期间，一直是莒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指使者和参与者。目前卢修田已患脾癌，家人也受连累。卢修田男，50多岁，现住莒南县公安局家属院，老家是莒南县涝坡镇大涝坡村。卢修田一脸横肉，其面不善，在公安局内部臭名远扬，人送外号卢敢拿，单位各科室都不愿意要他，后进政保科，政保科后改名为国保大队。2001年，为了绑架法轮功学员傅桂英，他们曾把6岁女孩劫走做人质。99年11月，卢修田拿橡胶皮棍狠狠毒打法轮功学员韩广莲， 橡胶棍断了，再用杆打，整整四五个小时折磨一个无辜的良家妇女。为逼问真相资料来源，卢修田还曾用电棍把钱金华的脸腮电起疙瘩。卢修田的行为不仅触犯了法律，也给自己的生命造下了巨大的罪业，殃及自己及家人。卢修田利用欺诈的钱财，让其老婆在西天桥处开了个饭店，名叫燕平楼，因无法经营，后来又转让。他在无理智的参与迫害期间，他老婆患有股骨头坏死病，动手术，常年药不离口，他后来调离工作。当年法轮功学员对卢修田苦苦劝善，可他置若罔闻。卢修田本人现在患上脾癌，每天就得服用800多块钱的药物，还得经常化疗。
患股骨头坏死痛不欲生的小姨霍新生，我今年35岁，江苏人，是2005年秋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弟子。6年来，我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我的小姨今年55岁了，以前在纺织厂工作，52岁那年因一次烧伤导致股骨头坏死，医学上这种病又称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大多因风湿病、血液病、烧伤等疾患引起。此病会先破坏临近关节面组织的血液供应，进而全面造成坏死。目前医学界也没有什么医治良方，只能控制，患者会痛不欲生。2年来，小姨不知看了多少家医院，南下上海，北上北京，遍访名医，吃的药不计其数，但一直不见好转。小姨每天都觉得生不如死。我是大法弟子，身边的亲人遭遇这种事，于是我跟他说法轮大法的好处，并把师父的转法轮书记和一些讲真相资料光碟给他看。我告诉他必须坚持天天看书学法，只有听师父的话，走师父安排的路，慈悲的师父就会救度他。小姨对我说，我一定会好好修炼法轮大法，我一定会好起来的。每天天不亮，小姨就起床看转法轮，吃饭的时候用我给他的 MP3 听练功音乐，晚上睡觉前在师父的法相面前双手合十，向师父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渐渐地，小姨感觉自己体内有一股能量在流淌，浑身有种说不出的舒服。一个月下来，原来因关节坏死造成冰冷的手和脚竟然开始感到热流涌动，身体充满力量。2个月后的一天，小姨高兴地对我说，小熊，我感觉我的病好了，我现在每天都精力旺盛，手脚关节活动自如，感觉特别舒服。我陪小姨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体检报告出来了，小姨的病彻底好了。所有了解小姨康复过程的医生、护士、亲戚朋友都说这太神奇了。我们见证了伟大师尊的威德，我和小姨约定今后要更加努力精进实修，无论在修炼的路上遇到什么磨难，我们都要用真善忍的法理来要求自己，抓紧向世人讲真相，多救人，告诉他们成念大法好，有福报，这样才能报答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之恩。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6月23日，美国旧金山湾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普莱森顿市举行的阿拉米达县原油会游行，其中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花车队备受瞩目。在游行到主席台前，伴随着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主持人说，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非常祥和，吸引了很多人修炼。今天法轮功学员的乐队演奏得非常精彩，谢谢你们。
6月19日，100多名湾区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旧金山中领馆前集会，抗议中共向海外延伸迫害法轮功政策，并煽动仇恨法轮功，导致法轮功学员过去在旧金山中国城8个月遭到8次暴力攻击。法轮功发言人张雪荣博士表示，这一系列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恶性暴力攻击事件，幕后黑手就是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暴力攻击事件受害人黄女士对导致打人事件的幕后黑手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表达强烈谴责。 黄女士说，通过这次事件，越来越多的华人同胞看清了中共煽动仇恨、分裂华人社区的恐怖手段。
6月24日是加拿大魁北克省一年一度的传统省庆日，沙拉伯瑞瓦利菲尔德市在当天傍晚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盛大游行，聚集了来自当地和周边城镇的数万观众。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在行进中演奏了《法轮大法好》《颂宝》《法正乾坤》和《法轮圣王》等乐曲，统一的招装、整齐的步伐、雄壮嘹亮的军乐，带给沿途观众全新的感受。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塞吉尔·利威斯兴奋地介绍说，我是六个月前开始练法轮功的，去年我们这里只有一名法轮功学员，今年已经有15人修炼法轮大法了。他还介绍说，昨天当地最大法文报纸《太阳报》还有专门介绍法轮功的文章。
6月23日周六，瑞士法轮功学员在第二大城市巴塞尔举办了传真相反迫害信息日，向这个国际都市的居民和大量游客介绍法轮大法，并揭露中共13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来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人中，一对上了年纪的犹太夫妇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到这种程度感到震惊。他们表示，对这样严重的罪恶，重要的是人们要超越宗教的界限而团结起来，共同制止迫害，因为那是反人类的罪行。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以史为镜，谈对向内找的认识。中国古代有很多先贤圣人，生前万民敬仰，死后万古流芳。他们平时也会遇到麻烦，他们求法也会有百般阻挠，他们也会面临陷害。在这些时候，他们的心是怎么动的？他们的话是怎么说的？他们的事是怎么做的？让我们静下心来，看看他们的言行举止。在上古时期，尧帝有一次下乡去巡视，刚好看到两个子民犯罪，被押送要去关起来。尧帝一看，马上就跑过去问清楚，你们两个为什么犯错，犯了什么错？这两个人就说，因为上天久旱不雨，我们已经没有东西吃了， 连家里的父母都没东西吃，所以只好去偷人家的东西。尧帝听完他们的解释，马上就跟士兵说，你把他们两个放了，把我关起来。这士兵一听愣住了，怎么可以把君王关起来？尧帝于是说，我犯了两大过失，他们两个没罪，因为我没有把我的子民叫好，所以他们才偷人家东西。因为我没有德行，所以上天久旱不雨，这两件事都是我的过失。尧帝发出内心至诚的反省，马上感动天地，当时就下雨了。古代圣王看到子民有过失，有犯罪，自己真的发自内心的反省，向内找自己的过失在哪里。因为自己是他们的王，所以就有责任教育和管理好他们，就要对他们的过失负责。孔子在《论语》中讲，万方有罪，罪在正宫，百姓有过，在于一人。其实他们已经很贤德了，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无止境的，检讨自己，诚心悔过，修德尽善。毕勒日巴尊者修炼的时候，操普博士出于嫉妒，让他的情妇在奶酪里面放了毒药，企图害死尊者。结果尊者微笑地接受了带有毒药的供养。尊者对那个女人说，一来我不忍叫你吃下去，因为你太可怜了。二来如果我不接受你的供品，我就违背了菩萨学处，也就是菩萨的戒律，犯根本罪。特别是我此生的自他度生事业都已经圆满，到别的世界去的时候也已经到了。其实呢，你的贡品并不能伤我，吃与不吃丝毫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我吃了你前次送的奶酪，那么你的玉石恐怕就得不到手了，所以我没有吃。现在既然你的玉石已经到手，我也就可以安心的吃，同时他也就可满足他的愿望了。再说他虽然答应你将此事办成之后给你这个给你那个，可是这些话是靠不住的，他所说的关于我的话一句真的也没有。日后你们二人会发生很大的懊悔，那时你们最好从此真正的忏悔，好好的学佛，即使不然至少也要牢记，将来如果遇有性命交关的事，切莫再造罪业了，向我及我的传承虔诚祈祷吧。弥勒日巴尊者清楚地知道供养里有毒药，但是他没有丝毫的抱怨，而是乐呵呵地接受。尊者没有指责他人的狡猾与狠毒，也没有认为常人的毒药会伤害自己。在被人陷害中，尊者还是找自己，认为自己如果不接受供养就犯根本罪，还找自己怎样做才能有利于众生，怎样做才能让这个可怜的女人忏悔结佛缘。找自己永远为众生着想，是真修者的境界。玄奘去印度求法的时候是偷渡出境的，因为当时唐朝的国策是禁止人出关，禁止人出境的。而当玄奘取经回国以后，唐太宗却十分欢喜，亲自在颐鸾殿接见玄奘。唐太宗问玄奘，失去何不相报？玄奘回答，玄奘当去之时已再三表奏，但承愿微前不蒙允许，无任慕道之志，乃折私行，专善之罪为僧见惧。玄奘意思是说，自己当年离开祖国的时候曾经再三表奏，但是都是因为自己的诚心和所发的愿还不够大，所以不蒙允许。玄奘的思想里没有抱怨， 既没有抱怨唐太宗的法令，也没有抱怨当时的官员没有把他的表奏送达到太宗手里。虽然玄奘在出关的时候差点被射死，九死一生才到达印度取得真经，但是他认为所有的苦难和承受都是自己的心不够诚造成的，而不是别人阻挠的。高僧高在哪里？就是凡事都找自己，无怨无恨。以上的几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发自内心的宽容大度，诚心诚意，无私无我的向内找，也就是高境界的向内找。大德之士的心是无怨无恨的，他们的言语是温暖心田的，他们的行为是利益众生的，相形见绌。我们在遇到矛盾的时候，有时想方设法的解释，遇到阻碍的时候，有时怒气冲天的抱怨，遇到危险的时候，有时不加思索的避开，这都是需要根本转变的常人的观念。不转变这些人的为私为我、低级狭隘的观念，成佛只是空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现在这个人就是这样，遇到问题首先推责任，怨不怨他都往外推。向外推是现在人的根本特性，而向内找就是修炼人的基本标准。在师父的不同时期的各地讲法中，都反复强调一个问题，向内找。师父在《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一文中讲，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这段法让我们认识到，遇到问题向内找了才是大法弟子，没有向内找就不是大法弟子，因为与常人没有区别，这就是个最低的标准线，在标准线以下的就是没达标的，不够格的。虽然也在天天学法，也在忙着做三件事，但是没有向内找就是没有修炼，因为人这个主体没有达标。那么即使学的再多，做的再多，也是人做人事，不是修炼，所以结果是劳而无功的。我们不但要认识到向内找是修炼的最低标准，还要认识到向内找是要贯穿始终的，是要时时处处做到的。为什么要向内找？这是因为修炼要提高层次，那就必须找到自己与法的差距，与同修的差距，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改过自新，迎头赶上，才能逐渐达到法的标准，同化圆满。怎么向内找？就是要明白法的标准是什么，自己的现状是什么，知己知彼，事事对照，时时反省，才能找到问题所在。当然，我们向内找的同时，绝不能承认邪恶的迫害，不能接受旧势力的安排。希望认为现在还不会向内找的同修，应该加强学法，做三件事之余，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适当的看看传统文化，看看大德之士是怎么向内找的，自己也自然会向内找了。希望像我一样没有做到向内找的同修，让向内找形成一个机制，遇到问题，第一念就向内找，修自己，这样才能做到实修，勇猛精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找回昔日同修过程中，也找回自己。 师尊的新讲法发表后，莫悟道：大法弟子现在应该做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多救人与立刻找回昔日同修和没有走出来的同修。悟道后，我立刻就去做。我来到一个同修家，这时同修说他的女儿现在不太学了，被常人的生活吸引拖下去了。我听后很伤心，我找到同修的女儿，耐心地与她谈自己对新讲法的一些体会。我说，在这20年来，师尊只有两次的讲法是5月13日，一个是1992年5月13日师尊开始传法，再就是这次纽约法会讲法。这很说明问题，我们不执着时间，可正法总有结束的时候，时间真的是很有限了。想想自己为了得法曾经付出多少，当然真实的情况我们现在还在修炼中，这无法知道。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了我们曾经为了得这个法所经历的漫长艰辛的岁月的1/1000，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了那些比我们今生的儿女还亲的我们的众生，因为自己没有兑现自己当初对他们的承诺而被正法淘汰的时候的痛苦的1/1000，如果我们真正知道了无量慈悲的师尊被宇宙众生所承受的1/1000，如果我们真正知道了师尊因为我们的迷失与不精进，为了给弟子开创重新走回来的机缘，分分秒秒承受着那些旧宇宙生命按照他们的标准毁灭我们的巨大磨难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走回来？师尊的等待，那是生命无法想象的也无法面对的巨大的付出。走回来吧，我昔日的同修。如果在正法结束的时候，我们因为自己迷失而毁掉了那么多庞大的生命，我们能不对这一切承担责任吗？那个时候就不是自己这个生命被毁掉的问题了，那个后果将是非常可怕的。这时同修明白了，走了回来。我们当地有一个辅导员，一直是被邪物状态困扰着，开始还看书，后来书也不看了。我与同修去了几次都没起到什么作用。这次师尊的新讲法下来，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与紧迫。我那天来到他家，他不在。我回来的路上，同修告诉我说他刚回来，快去吧。我立刻去他家，见面时我感受到他背后的因素的阻挡，我没有给邪恶因素留任何空间。开门见山地说，我想找你好好谈谈。我开始从王博士见讲正法在世间的形式，从300手印看正法进程在世人的表现等等，这些都很触动同修。紧接着我讲了自己在法上的认识，大法弟子是谁，大法弟子的责任，师尊为了成就大法弟子与等待那些迷失弟子的巨大承受与付出，大法弟子没有走回来自己与众生面临的可怕后果。同修终于明白过来了。我把师尊的20年讲法给了同修，我告诉同修一定要认认真真多看几遍，珍惜这万古不遇的圣缘。同修把我送出门，直到看不见我时才回去。我当时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我回到另一个同修家中，他告诉我说刚才他一直为这件事发正念，因为他知道我去找回同修的事，我很感动。我还以为就自己一个人把同修找回来了，我这时才明白找回昔日同修是整体配合助师正法，不是哪一个同修自己的事。从这次找回同修的经历，我体会到不是我们找回同修，是师尊找回弟子。因为我去同修家的门口时，我还不知道如何开始我们的谈话，可进屋后整个谈话的思路立刻出现在大脑中，智慧源源不断地有秩序地涌出来，几乎用什么有什么，打开了同修一个个心结。真是我们只是有一个愿望，一切都是师尊做的，那种有一丝一毫证实自己的想法都是对师尊与大法的不敬。我以前多次找过这个同修都没有成功，这次就这么痛快。这是正法进程推到这一步，师尊在另外空间已经铺垫好了，我们只要去纯正的做，就一定能找回昔日同修。所以我对昔日同修谈到了正法进程的体现，对同修才有那么大震动。师尊看到我有这个愿望， 又给我安排了一次找回昔日同修机会。通过这次经历，我感受到找回同修就是找回自己，感受到师尊对宇宙中一切生命与因素及其历史过程中的一切的珍惜。一次我到同修家帮忙他亲戚修改接收新唐人电视信号的数据，同修说他亲戚家在农村，他儿子开车带我们去。我立刻悟道，师尊安排我找回同修的儿子，因为同修的儿子最近几年不怎么学法，几乎脱离了修炼。我开始试探着同同修儿子谈话，但并没有打动他。到了亲属家，我开始调电视信号，怎么调也不能稳定，一切检查都没有问题，就是信号不稳定。我意识到这是因为我没有和同修的儿子谈透。我立刻问他，我刚才跟你说的你没往心里去吧？他说是。我这才意识到刚才自己不是用心在唤醒这个生命，是用嘴在做事。我也感到师尊不想落下一个弟子的慈悲。我开始真心地同他交流，这时我感受到了师尊的加持，一股强大的能量把我包裹起来，我的思路清晰透彻，针对这个生命在法中的一个个迷惑去破解，把障碍他走回来的一切变异的因素一层层解体。最后同修的儿子真正明白，发自内心的为自己这几年浪费的时间而后悔。这时电视信号稳定了，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师尊就在身边，感受到了佛光普照，更感受到了师尊对宇宙生命与因素及其历史过程的无比珍惜，那是用慈悲都远远形容不了的。那时我才发现自己对生命那种不珍惜与蔑视的观念在那一瞬间彻底解体了。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慈悲，是对他所在境界生命与因素至宏至微无所不到的无比珍惜。这时师尊在二十年讲法中一段法出现在大脑中，我有时在想，作为一个生命来讲，看似很渺小，却都有着自己生命的故事，有的悲壮，有曲折，有欢乐，有痛苦，有慈悲善良，又都有生命的不同特点，我非常珍惜他们。但是对于宇宙不同层次的王啊，不同层次的更大的神来讲，他们对待低层生命是不看重的，那是状态决定的，他们只看重整体标准，对某一个生命或大范围的生命群都不当回事的，因为它太大了。此时我对师尊的讲法有了更深的体会，我找回了在法中这一境界的我。我为什么对同修被迫害那么麻木？我为什么对世人的被迫害不动心？根源处是自己生命深处那种对低层生命蔑视与不珍惜的旧法理中的极其自私与不圆融的因素造成的。正法为什么这么难？是师尊珍惜一切生命与因素及其历史过程才这么难。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达到这样的标准，珍惜你生命中所遇到的与你相关的一切，带着使这一切都能同化大法，进入未来的大法造就的生命的真正慈悲，把你所遇到的一切都看成是珍惜生命，使众生都走入未来的机缘，一切都是师尊珍惜众生，使众生进入新宇宙的安排，那旧势力与旧宇宙生命的安排就不存在了。在找回昔日同修的过程中，我也找回自己。
Thank you.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新加坡大法弟子的文章，说服不了世人怎么办。我们在救众生时，经常遇到那些挺顽固的人，他懂得多，但多数是党文化的那些思维。这时候你若是跟他辩论起来，他说自己的一个观点，我们就想方设法说服他，反驳他。往往我们讲真相有一个套路，都按照那个来，有的时候也不注意观察对方的接受程度和他的误区了，一股脑的说出自己的观点。最后的结果比较好的是，我们的道理说服了他，把他的话堵回去了，他说回去好好了解了解。比较不好的结果是，他不服气，不和你争了，也不想改变他的观点，再不好的是甚至产生反感。从修炼角度上认识，我觉得这也是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的体现。对方在说一个想法的时候，我心里想，哎呀，他这个说的不对，我举个什么例子来说服他呢？往往这样的时候会感觉到讲真相好累，老是陷在争论中，力不从心。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掉到常人那个层次上去了。哪个地方有黑气，哪个地方就有病，这是说对了。可是黑气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是在更深的一个空间当中有那么一个灵体，是它发出的这个场。所以有人说排呀泄呀，你排去吧，不一会儿它又产生了。有的力量大，刚被排出去又拽回来了，自己能收回来，干治治不好，转法轮。真正造成那个人不听真相和党文化重的，是他背后操控他的邪恶因素。如果那些因素被清除了，表面简单的几句话就会对他有作用。那我们怎样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呢？我的体悟是，第一，不能用人念，时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救这个生命，而不是在辩论，或者要说服他，或者要完成一个劝三推的任务。真正要救他，他要真正明白才算数。第二，人心不要被他带动，尤其是由情派生出的各种执着心，爱面子的心，争强好胜的心，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的心等等。韩信为了不杀那个生命，愿意忍辱负重，我们为了救这些生命，吃再多的苦也是应该的。第三，注意随时随刻发出强大的正念，表面和另外空间一起做，表面要用智慧和善的语气劝导众生，另外空间对待邪恶不手软。那东西都那么厉害，你想你常人之手你敢动它？再说你也抓不着它，没有那种功能也不好使。因在另外的空间，你想要做啥，你脑子一想他知道，你要抓他，他早就跑了。等病人一出门的时候，马上他又上去了，病又发了。要动手治他，得有这么一种功能，一伸手啪就定在那儿。定住之后，我们还有一种功能，过去叫做摄魂大法，那种功能更厉害，能把人的整个元神揪出来，那个人立即就不会动了，转法轮。我们和众生讲真相，是和常人与常人谈论政党信仰完全不同的，我们用的是神念，是口吐莲花，是具有强大威力的功能，可以瞬间解体对方头脑中的邪恶。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讲真相时不要用人心，而要保持头脑的纯净，思思念念在法上。有时候顽固不化的人也可能瞬间180度转弯。我们若是用人心去想一些不该想的事，比如顾虑、怀疑、爱面子、争斗心等等，就如同因在另外的空间，你想要做啥，你脑子一想他知道，你要抓他，他早就跑了，转法轮。这是解体不了他背后的邪恶的，还是用气去对抗他的气的。虽然我们很多人也在迷中看不到自己功能的展现，但我的体会是，只要你的头脑纯净，心在法上，注意随时随刻的发正念，另外空间功能是运用自如的，而且师父和正神都会在这个时候加持你。你要救的众生，他的层层黑色的外壳 被不断拨开，那佛性显现的时候，或许几句话他就得救了。你的神念会影响着周围的场和事情的发展，不要小看自己的能力，大法的神奇会让你惊叹。真正用正念救众生的时候，心是一点不会累的，慈悲祥和的场包围着你，感染着众生，解体着那不纯净的因素，会累的心都是人心。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
海水为什么蓝？